它是空的。佛在开示众生的时候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所有的这一切缘起法，不，这是一个假名嘛。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抓到了学习佛法的中道，不偏在两边。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佛法的这个过程的这个当中啊，最落实的就是要保持谦卑的心。我们学的越多，我们要谦卑啊，我知道的实在是太少。还没有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不够，学了之后更知道自己的不够啊。那我们就不要去轻视那些还没有学的时候。你看我已经大致都能学了三卷了，你看你都还没有开始，这个也不对啊，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今天有学习大乘，有到了一个地方，那我就觉得啊，我怎么样让我周围的人可以分享。我们要有一种跟大众分享、跟大众结缘的发心，所以我们要用这种结缘、这种分享的观念呢，去化解掉我们的那个执着，化解掉我们那个有所得的这样的一种傲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龙树菩萨接着说呢，复次，菩萨得无生法忍故，一切名字生死相断，出三界不堕众生数中。何以故？声闻人得阿罗汉道，灭度已，尚不堕众生数中，何况菩萨？那么这里呢，是讲到这个已成就的菩萨。基本上呢，我们要把菩萨分成两个段落来理解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拿学习执照的这个菩萨，也就是未成就的菩萨，他发心但是尚未成就，这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初发心菩萨，或者在大智度里面有时候把它翻译作心发意菩萨。新旧的心，发心的发，意识的意，心发意菩萨就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呢，基本上一般来讲要经过两个阿僧祇劫才能够证入无生法忍，就我们讲的是一般呐。也就是说你要去转化掉你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你要去这个有办法去降服很多自己的烦恼，然后有办法去开启自己很多重要的这个智慧，然后你可以证入无生法忍。然后从证入无生法忍那个时候开始，你是拿真正的驾驶执照的，不是拿学习执照。所以我们还没有证无生法忍以前，我们在菩萨道的这个修行啊，我们只能说是学生了、啊。那到了这个证无生法忍呢，那个时候开始的行菩萨道呢，就跟我们现在不一样。菩萨一旦证得无生法忍之后怎么呢？他可以一生化无量身。那你看这个多方便啊。我们现在譬如说有时候像华严经所说的，说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呢，诶，这个一生的化为尘刹身，然后这个礼这个尘刹佛，我们想象的都想象不起来，只能说好像有这么一个意思吧。可是你证得无生法忍以后呢，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 reality， 它不是想象，你是一生化无量身，能理无量尘刹佛。这是到了无生法忍的境界之后，你有这么多许多的这个本领在那个地方。所以诸位，我们啊今天讲修行呢、啊、一定要以这个证无生法忍做一个重要的目标。而要证得无生法忍呢，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地方来切入，虽然它是很漫长的一条修行的路，但是你总要找到一个切入点了、啊、要有一个方向来指引了、啊、这是什么呢？我们回到无生法忍，这就要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什么叫做无生法忍？法的本质啊，是不生不灭的，法相生生灭灭，但是法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对这个不生不灭的法性能够安住，能够让你的心安住在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法性上， 也就是你的心已经入于法性之流。这个《楞严经》里面的这个讲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修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呢，修到什么呢？入流王所啊，那个入流呢，就是入法性之流。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时候是入烦恼之流，不是入法性之流。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啊，都是在情绪上去回应。你从情绪上回应，就是从烦恼上去回应了。因为情绪一定是有得失喜怒哀乐嘛。你从得失喜怒哀乐上面去转的话，就是烦恼在那边起的波浪了。这就不入于法性之流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正念？这念念心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做到说一件事情来了，哎，用禅宗的话来讲，保持一个平常心。你越是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平常心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渐渐的去入所谓不生不灭的这个气氛，去入这个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慢慢你就跟无生法忍相应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哎，为什么学佛的人啊，有时候好像比较没有一种热情，对不对？他不是没有热情，他对众生的有一种深层的关怀。行菩萨道的人呢，他都有一股洒劲。我们看到《法华经》里面讲到一个了不起的菩萨呢，就是这个常不清菩萨。你看常不清菩萨多了不起啊！他碰到人就说：“你是未来佛，请你接受我对你的恭敬。”就有人说：“你胡说八道！”就他还想：“你是佛啊，你是未来佛啊！”就有人是生气的，因为听得不耐烦了，拿棍子打他，拿石头丢他，他跑得远远的说：“哎，你是未来佛。”你看，菩萨就是有这种洒劲的。常不清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式，他在菩萨因地修行的时候，你看经历了这个常不清菩萨这样一个修行的过程。我们大智论到了第96卷的时候，还提了一个菩萨。叫萨陀波伦菩萨，中文把它翻译作长提菩萨，就是爱哭的菩萨。为什么爱哭呢？他想要众生的苦，他就哭了。所以这个天龙八部就说呢，这个菩萨叫长提菩萨，就是爱哭的菩萨， always crying。 为什么哭呢？因为他的悲心无尽嘛，所以哭是他一种悲心的一种显现。根据藏传佛教呢，观世音菩萨也是爱哭的，他右边的眼泪掉下来变成白度母，左边的眼泪滴下来的时候变成绿度母，所以爱哭也是很好的。如果你是真的出于你的悲心，对众生的一种关怀，像我亲近这个陈建明上师，他也是爱哭的，那陈上师那种悲心真是令人永远感动。他只要想到众生的苦，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这样的一种性情，这样的一种这个慈悲。所以行菩萨道怎么会没有热情呢？只是这种热情它是对众生的一种广大的慈悲，它不是对某一个事物或者对某一个人或者对某一种好玩的东西的一种激情或者一种这个兴奋，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那种兴奋激情的东西是不能持久的。菩萨的悲心呢，它是永远像长江、像黄河，源源不断的、绵绵不断的。那么，这是谈到呢，就是说菩萨呢证得无生法忍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大家讲修行，一定要以这个无生法忍做一个重要的目标，朝这个方向来努力。而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呢，就是尽量要保持我们这个心呢，就是所谓一个平常心。尽量的这个心呢，不要随境界打转，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心就跟无生法忍能够相应，如是因如是果啊。你今天种的种子是苹果，它将来长出来就是苹果。你种的这个 是橘子，它长出来就是橘子啊。所以我们这个常常用这个禅宗的祖师的话讲，就是说平常心是道，哦，在平常心上面这个来学习，慢慢你就跟无生法忍能够相应。这是我认为这个我们要修无生法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当然要详细的了解这个无生法忍的含义啊，那么到第14卷到15卷的这个当中呢，还会详细的讲啊，因为那个在那个地方会讲的更有层次。那么龙树菩萨现在是提到说，因为菩萨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所以他事实上他的一切名字生死相断，就是说他事实上已经不在这个六道里面这个随业而这个受报轮回，他是随着他的悲愿而可以现身五道，已经不是我们像凡夫这样的自己不能做主，所以随业受报轮回出三界。他已经不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样的三界的这个束缚当中，不堕众生术。所以呢，他不是在所谓众生术这里指的是凡夫了，就是说他已经不是这种凡夫的这个层次了。那么声闻圣的人，他证得阿罗汉道灭度之后呢，已经不属于凡夫，那更何况是证无生法忍的菩萨呢？所以呢，这里就特别提到，如《波罗严经》优婆斯难记中，就优婆斯难呢，这个中里面有，就是这个当中有一个寄语说：“以灭无处更出佛，若以永灭不出佛，即入涅槃常住佛，唯愿大智说其实。”那么这个是有人来问佛了。就是如果灭度以后还会不会再出来呢？或者是永灭之后就不再出现了吗？都不再轮回了吗？是不是住了涅槃之后就永远安住在涅槃呢？佛答：灭者即是不可两。佛呢，这个地方从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来切入这个问题。所谓灭，所谓入灭是什么呢？是入了一个不可思议境界，不可量就是不可思议的，破坏因缘及名相。如果你说昧了就是没有，那你就破坏了因缘哦，你也破坏了这个名相了。一切言语道已过，一时多尽如火昧。所以你要知道，所谓的昧它是一个境界，它已经超越一切的思议，一切的言语道，一时多尽。所以你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好像火，一种很炽热的这个火突然的这个消失，你只能用这样一个东西来比喻那个境界。所以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所以你不能在这个境界上面问说，我证了涅槃之后还会不会再退出来了，我成了佛之后会不会再倒退做凡夫了，这一类的问题都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就是说你用这种角度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对佛对这个涅槃境界呢已经起了误解了，因为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东西可以进去，一个门可以进去，其实不是。涅槃就是我们的心已经不受烦恼束缚的一种境界的比喻之词，比喻之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受烦恼的束缚，不受烦恼的干扰，我们的心就是到了涅槃。所以涅槃的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子，而不是说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那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的话，它还是在三界之中啊。所以这个是强调说，灭者即是不可量，就这个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如阿罗汉一切名字上断，何况菩萨能破一切诸法，知实相得法身而不断也。以是故，摩诃言示众中别说菩萨。摩诃言就是马哈亚那，就是大圣。所以在大众里面呢，讲到示众，就是讲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时候是另外讲的。所以也就是说，声闻的主群跟菩萨的主群呢是应该要分开说的，因为他的这个精神的取向不同，生命的价值取向不同。问曰：何以故？大乘经出菩萨众、声闻众两说，声闻经独说比丘众，不说菩萨众。 那么这里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大乘经里面同时会提到菩萨众跟声闻众，可是小乘经典里面就完全的只提到这个比丘众，而不提这个所谓菩萨众？答曰：欲辨二乘异故，佛乘及声闻乘，声闻乘狭小，佛乘广大。声闻乘自立自为，佛乘异一切啊。那么这就是说呢，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形？非常的简单，因为在声闻乘里边，它没有菩萨乘的概念，所以它完全就不提了。那在菩萨乘里面呢，它为了要比较大乘跟小乘的这个利弊，所以它不但要提大乘，也要提到小乘，说明小乘的局限性在哪个地方，说明小乘的不足是在哪个地方。复次，声闻乘多说众生空，佛乘说众生空法空，如是等种种分别三乘，分别说是二道故，摩诃严经声闻众菩萨众两说。那么这里就是在龙树菩萨再强调一点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在声闻众的经典里面就谈众生空，大概谈到这里就谈完了，但是在这个佛乘，也就是在大乘的经典里面呢，不但强调众生空，而且还强调法空，它的范围就更广了。如是等种种分别三乘，就是说像这样子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分别三乘。诸位好，当我们讲三乘的时候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菩萨乘、声闻乘、辟支佛乘，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小乘的时候，它是包含二乘的，包含哪二乘呢？声闻乘跟辟支佛乘。所以在大智度里面，你会常常看到这个二乘二乘呢、啊，一提到二乘就是指什么？指小乘。所以二乘呢是小乘的代名词，也就是指声闻跟辟支佛，因为他们虽然有智慧，但是缺少悲心，他们只能自利，但是却没有发心来利他，所以声闻乘跟辟支佛乘就叫做二乘。那么龙树菩萨如果提三乘呢，就是二乘之外还有一个菩萨乘，或者叫做大乘，或者叫做佛乘。那如果讲道呢，就是二道，声闻道跟菩萨道。所以乘呢讲三乘，道呢就讲二道。好，那么在大乘经典里面，摩诃严经里面呢，因为声闻众跟菩萨众呢，他们的精神风格不同，所以必须要两说，就是分开来说啊，分开来说。那么下面呢有一个赞摩诃严记，那么这个记语呢，主要的这个精神呢，就是要来说明这个菩萨圣的一种这个所谓精神人格啊。比如说这个记忆里面说，得此大乘人能与一切乐，所谓一切就是一切众生了、啊、得到这种大乘精神的人，他就是发心要给一切众生快乐的，利益以实法令得无上道，他要给众生的是真实的智慧，真实的佛法，他不是给一些虚幻的，给一些暂时麻醉的东西，所以利益以实法令得无上道。无上道就是佛道，就是佛所成就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得此大乘人慈悲一切故，头目以布施，舍之如草木。那么得到这种大乘的精神的人呢，因为他慈悲心啊，所以他的头他的眼睛都可以拿出来布施的，舍之如草木，好像草木一样，他并不会这个舍不得。得此大乘人复持清净戒，如犁牛爱尾，不惜生受命，就好像那个犁牛呢，他爱他的尾巴啊、哦，所以呢他会去保持它。那么甚至于我想诸位知道，有时候我们要形容说一个人对戒律的这个重视啊，就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把你手受的戒当作是你的眼睛一样，你要好好的保护着它。这是讲到大乘的这个精神呢、啊。第一个是讲什么呢？讲利益与实法，讲到真实的智慧。第二个寄语呢，所谓一个寄语两个寄语，就是说每事具啊、哦、 四个 sentence 它就是一个 gatha， 啊、哦，这个寄语就是印度的梵文叫 gatha， 啊、哦，所以我们先讲第一个寄语，第二个寄语就是每四句它都是一个寄语的。那么第二个寄语是强调慈悲，那么第三个寄语呢是强调戒律，那第四个呢，得此大乘人呢能得无上忍，若有割截身，视之如断草。那么这就是讲到忍的重要，也就是忍辱波罗蜜。得此大乘人精进无厌倦呢、啊，力行不休息，如数大海者。那么这就是说呢，好像人在航大海里面航行呢、啊，他永远精进不懈怠的。那么这是讲精进波罗蜜。得此大乘人广修无量定，神通圣道力，清净得自在。那么就讲到禅波罗蜜。得此大乘人分别诸法相，无坏实智慧，事中已具足。就是他绝不去破坏那种真实的智慧的内涵，啊，能够善巧分别诸法相，啊，包括这种因果关系种种。那么这是强调般若波罗蜜。不可思议智，无量悲心力，不入二法中，等观一切法，这是讲般若法门。如马驼相称，虽同不同披，就是驴子、马、骆驼、大象，虽然呢都是一种这个运输的这个动物啊，但是怎么样呢，他们的速度是不能相比的，他们到达的距离是不能相比的。菩萨及声闻大小亦如是，所以菩萨圣跟这个小圣的区别就好像什么，好像这个马啦，这个骆驼跟大象呢跟驴子来比，好、啊、这是比喻他的优劣。大慈悲为左，智慧为两轮，精进为快马，戒定以为贤，忍辱心为铠，种慈为佩勒。这个种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陀罗尼门啊，佩勒怎么就说你有这个种慈的法门呢，那么怎么样呢，你这个马才能够驾驭啊。摩诃延人圣能度一切，所以大乘呢是可以度一切众生的。那么这个赞大乘的这个寄语呢，我想这个内涵呢着重的就是什么六波罗蜜以及慈悲心。慈悲心是根本，然后从这个慈悲心来作为一个根，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支撑，然后怎么呢，在六波罗蜜上面去实现这个菩萨道，最后的时候成就的时候开花结果的就是佛道，就是佛的这个果报。好，那么这是强调这个大乘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看得出来呢，就是说从第四卷开始一直到第七卷呢，他一直龙树菩萨一直要跟我们详说的细说的，就是要强调这个菩萨道的内涵。好、哦、那么后面还会一层一层的来说明这个菩萨道有很多的这种智慧上的这个维系的这个内涵，以及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呢，这个菩萨道呢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功课跟这个支撑呢，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